弟兄姐妹们平安。过去几个星期啊，我们教会在每个主日的秩序端里面都有很多的插页啊，或者我们叫夹页。那这里面有包含聘牧委员会的名单，也包含许多新的理事同工的名单。上个主日是新同工的就职礼，我当时看了这一份的名单，我心中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份的名单是经过许多同工长时间的祷告以及讨论来产生的。在教会里面，同工们能够一起来服侍主，来侍奉主，对神这是一个荣耀的服侍，相信神必定会纪念。在9月21号到9月30号，在活泼的生命里面的灵修的书卷进到了提摩太前书，这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卷。那因为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他特别提到了他侍奉主的服侍观。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保罗也称提摩太是他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是保罗长久的同工，也应该是最好的朋友。提摩太是一直是跟着保罗的，当然呢，保罗也常常差派提摩太到许多的教会去安慰人、劝勉人、鼓励人，来兼顾教会，包括腓立比教会，包括以弗所教会。保罗在离世之前，他写了几本书，他先写了提多书，之后立刻写了提摩太前书。在提摩太书前书写完之后，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或者是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他再写提摩太的后书，之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为主殉道了。那在提摩太的前书里面，其中有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这一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一节经文里面就描述了提摩太他是如何蒙主召，他如何神呼召他，他如何愿意把福音传扬出去，他的服事的态度以及看见他如何把福音传给外面的人，能够使教会蒙福，如何使弟兄姐妹们能够得恩典。这节经文是什么？这节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12节。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节经文也成为提摩太的一个榜样，知道如何来服侍主。我念一下今天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提摩太的前书的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我来念。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来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第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这是一段何等宝贵的经文。主，你呼召了保罗，你带领他出来，来作为一个外邦人的传扬给福音给外邦人的执事。主要也看见他服侍的心态与态度。主，我们实在是求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也有一个正确的服侍观来服侍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虽然我念了刚刚念了六节经文，但是其实我今天的分享就在一节经文，就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但容我先念一次第十一节，然后我再念一次第十二节。第十一节，这是照着我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第十二节，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来服侍他。第十二节可以说是一个标题。我在九月份准备《活泼的生命》第四周的查经资料的时候，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第十二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因为后面的经文在描述这第十二节经文。第十二节经文是就可以看到保罗他对服事的看见以及态度，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主所差派的，第一个方面是在经文里面讲派我，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当然神差派保罗这样的一个经历是非常的特别的。然而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的服事，无论是做哪一个方面，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这是神派我的，这是神派我的。特别对同工们说，这是神派我的。可能有的人会立刻反应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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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王牧师，不是不是，这是陈牧师找我的，或是这是王牧师打了多少通电话拜托我的，或者是某某执事他要我出来做同工的。是在一个表面上来看，是的，好像是人找你出来来作为一个同工的，这是从人的角度看。但是从神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敏感度来了解到这是神派我的。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三节讲到，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是谁？二人就是保罗跟巴拿巴。这段经文可以看到是保罗与巴拿巴选立了长老出来。从这节经文上来看，的确选立出来的是因为从人的关系选立出来的。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第二十八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他第一句话就明白地说出来，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圣灵立你们，那是谁立的？那是神立的。作为同工是因为神派我的，神拣选我的。 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同工，知道是神派我的，神拣选我的，那我所做的服事是我要向神负责，而不是向人来负责。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都清楚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成为教会的同工，无论是作为牧师、作为执事、作为理事、作为主日学老师、作为团契的辅导、作为诗班的成员、是司勤或者是招待的，如果我们清楚知道这是神派我的，是神所立的，那我们的服事的态度将全然的不一样，因为那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保罗清楚明白知道，他今天所传荣耀的福音是因为神所差派他的，这就带动他整个服事的动力。另外弟兄姐妹们，神什么时候拣选保罗呢？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十五节说到，然而那把我从母腹分别出来的又施恩召我的神，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当保罗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他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中的同工们，神不是一时的感动来差派你、选召你，神早就已经拣选你了，只是圣灵借着牧师来选召你，来让你来服侍他，来达成神在你身上的旨意。这是何等荣耀与尊贵的服侍。第二个方面，在这个经节当中第十二节，第二个方面是以我有忠心。第十二节，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来服侍他。保罗说，因他以我有忠心。为什么神要拣选差派保罗呢？是不是因为他有学问，他有口才，他有知识，他有地位，他有背景吗？当然，的确保罗很有学问，保罗非常有口才，保罗蛮有恩赐。保罗师承在一个教法师加马列的门下，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他自己说，我在犹太教当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如果保罗在今天，他大概是哈佛的高材生，或者是 MIT 的博士后中的博士吧。如果今天是神拣选保罗，是因为他有学问有口才，那大概我们在今天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资格被神所拣选了。但是神拣选他的条件是什么？在第一章第十二节，因他以我有什么？有忠心。弟兄姐妹们，神拣选你，今天神拣选我，不是因为我们有各样的背景，我们有学问，我们有口才，我们有知识，我们有各方面，而是神要求的是我们对神有忠心，这是神拣选我们的一个条件。因为忠心在神的眼光里面，它是非常的重要。他不介意你口才好不好，他也不介意你讲道好不好，他也不介意你办事能力强不强，而是看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忠心。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怎么说呢？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什么？有忠心。要他有忠心。神也在亚伦在米利安面前为摩西来做见证，说神说，摩西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忠心？忠心不是在人的眼前做，在人面前来表现的，无论人 看见还是没有看见，当事情交托给你的时候，就忠忠心心的去做。有句话我听过好多遍了，叫做你办事我什么？我放心。你办事我放心啊，我也不想说这句话是谁说的了啊。那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办事我知道你对我忠心，所以我放心。有一次啊，我去台湾的时候，在台北走路啊的时候，经过一个殡仪馆，在殡仪馆外面有一个大的一个布帘，上面打个什么呢？我办事你放心，我办事你放心。那我觉得在殡仪馆面的前面挂这个布帘特别显眼，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刻。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神对你的要求就是要你忠心。忠不忠心不是人说的，忠心是神看的。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叫赵纯温姐妹，在我们教会已经是多年的主日学老师了，她是一位非常好的主日学老师。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的人上过他的主日学的课，都知道他教得非常的好。前阵子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思礼拜，他的哥哥就上台说了一些回忆他妹妹的一些话，说了一些我们平常看不见的一些事情。他说每一次他去看他的妹妹的时候，都看见他妹妹专注 在他的电脑前来准备主日学的资料，所有主日学的资料他做的都尽善尽美。我当时听着听着眼泪就湿了脸眼眶。神给他一个教导的恩赐，就差派他作为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就尽他的全力忠忠心心地教导弟兄姐妹们。他所做的我相信神都看见了，我相信当他回到天家的时候，神一定对他说，良善忠心的仆人啊，你办事我放心。弟兄姐妹们，这是忠心。第三个是那加给我力量的，在第一章第十二节，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来服侍他。当他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那加给我力量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很多人都很羡慕保罗蒙召的经历，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忽然大光照着保罗，耶稣对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他叫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哇，这是何等的经历啊。我甚至听过有弟兄跟我讲说，如果他有像保罗这样子的经历的话，他一定全时间来侍奉主啊。但是呢，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所受的难处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来承受的，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承受保罗所承受的这些难处。在十月份的活泼的生命里面讲到约伯记，我也听到有弟兄跟我讲说，我好喜欢约伯记，我每次读约伯记都好喜欢约伯记，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喜欢或盼望约伯的经历。没有人愿意做约伯，但是喜欢看约伯记，这是何等的道理啊！保罗的经历也是如此。我们羡慕保罗蒙召的经历，但是呢，保罗的这些其他的经历，对不起，不要领到我。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他说到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难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和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愿意做保罗吗？弟兄姐妹们，这些难处如果靠我们自己是胜不过的，但是保罗讲了这句话说，那给我力量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就胜过这一切的难处。有段经文我非常喜欢的，在提摩太后书，在保罗在殉道之前的时候，他对提摩太写了一段自信自情的话语。这段话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的第十六到第十八节，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给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看见，叫外邦人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神加力量给保罗，使福音能够被保罗尽都传明，叫外邦人听见。神家的力量是何等的大。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对同工们，服侍主会有难处，但不必担心，神会加给我们力量。去年教会在去年经历了面临的 COVID-19 的疫情，曾经关闭了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期间，不论是在教会重启前或者是重启后，对于教会的教牧以及部分的同工们，曾经承受了两倍三倍甚至多倍的工作的分量，无数次的会议的讨论，议案决定了又放弃，从头再讨论。因为疫情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我们都不知道下步该怎么处理。陈牧师曾经在许多的机会里面讲过这句话，可能变成陈牧师的名言了。他怎么说呢？这条路我们从来没走过，这条路我们从来没走过，对于教会的重启，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对着以色列的官长对百姓们讲，约柜在你们前头行，你们离约柜要超过2000轴的距离，这样你们就知道当走怎样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素来没有走过。弟兄姐妹，面对教会的过去的历史，国义基金会58年来这个疫情第一次碰见，陈牧师说，这条路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我要加上一句，这些难处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其中有不知道多少泪水、汗水以及委屈，但是我们都经历了那加给我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保罗说的这句话，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人正在监狱里面。弟兄姐妹、同工们，我们愿不愿意在服事的岗位上面一起经历那加给我力量的耶稣呢？服事是因为主所差派的，服事是因为神以我为中心的，服事是主加给我们力量的，这是服事。第四个方面是感谢，在第一章第十二节，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我感谢，我感谢。保罗的态度就是感谢， 这也成为我们服事的一个态度。不论是牧师，不论是执事，不论是同工，不论是辅导，不论是主席，或者是各样的服事，后面的诗班，前面的招待，我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来服事你。保罗为什么要说感谢呢？他为什么突然之间讲感谢呢？因为在第十三节讲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我从前是逼迫人的，傲慢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蒙了怜悯。第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保罗是坏蛋中的坏蛋，保罗是坏蛋中的大坏蛋。保罗说，我从前是这样子的人。保罗说到说我的过去，我的从前，这是保罗的过去。但是保罗在这几段经文当中也提到了他提到两次我蒙了怜悯。弟兄姐妹们，这经文太重要了，我蒙了怜悯。保罗蒙了怜悯，因为基督耶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这是保罗感谢神的见证。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类似的见证呢？我们感谢神，因为今天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一个人，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拯救，蒙了怜悯，我们成为教会的同工，可以来服侍他，在不同的岗位当中来服侍他，是何等的荣幸，是何等荣耀的一个侍奉。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在希腊文当中很有意思的时候，这个感谢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喜乐。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神当中，我们也包含着一个喜乐的态度。在喜乐的态度当中，我们来服侍神。盼望我们每一位来服侍的态度，就是来感谢，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怜悯。最后，第五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没有他，前面全部前功尽弃，那就是什么？服侍什么？服侍他。服侍他，在第一章第十二节讲到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服侍当中的时候不懂得感谢呢？有的时候我们服侍当中，我们心里面含了很多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服侍的对象错了。如果我们今天服侍的对象是人，或者是因为牧师执事在勉强我而来服侍，如果不是因为服侍的缘故的话，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软弱，我们看见的就是灰心，我们看见的就是疲倦，我们甚至离开，觉得是前面所做的前面都是浪费了。弟兄姐妹们，如果服侍的对象错了，那我们前面所服侍的就浪费了，因为也没有感谢之心，也不会喜乐。弟兄姐妹们，服侍的对象最重要，服侍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弟兄姐妹们，原谅我这么说，如果你今天来教会是来服侍人的话呢，你可能今天会觉得有价值，过一段时间关系变了，这个关系就没有了，你就会觉得你前面所做的都没有价值。唯有神，服侍神才有真正的价值。服侍主是一个荣耀的服侍，将来也必得一个不衰残的荣耀的一个冠冕。我一直很喜欢戴德森的故事，我从小就看过戴德森的传，他的见证一直激励我。我记得在2002年我在重看戴德森的传的时候，神就大大的激动我，所以我从2002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来国语浸信会之前，有15年的时间我一直都常常在宣道的工厂传扬福音，兼顾当地的教会，提供门徒的训练， 提供圣经的训练。弟兄姐妹们，我每次看的都深深的被打动。有一句话，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听过，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一段话，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我相信许多华人的基督徒啊，对前半部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如果我有1000条，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的性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觉得戴德森很爱中国啊，服侍中国，甚至愿意为中国舍命，很感谢他。但是他说，不是中国，是基督。不是中国，是基督。因为他知道他所真正的服侍的不是中国，他服侍的对象是服侍神，服侍主。所以他说，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弟兄姐妹们，服侍的对象最重要。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服侍主，这个对象最重要，要搞清楚了。不是在服侍某个人、某个牧师、某个执事，是要服侍主，你所服侍的才真正有价值。弟兄姐妹们，这短短一节经文，看到保罗的服侍观，看到保罗的服侍的态度，看到保罗对服侍的看见。我们也是为主所拣选的，主所差派的，神要给我们加添力量，也让我们学习感谢他，喜乐的来侍奉他，忠心的来服侍他。因为我们所传的是荣耀的福音，我们所侍奉的是荣耀的服侍，将来也必得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是的，求主侍奉我们，求主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经常觉得软弱、灰心、失望，也求主来怜悯我们，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服侍的对象就是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